今天一大早，我刚打开门，就有一位女士找上门来。她是来找对象的。我看那女士年纪有些大，心里便多问了一句：“请问您今年多大岁数了？”结果她眉头微扬，我才40岁。我本以为她是经历了一段婚姻的，但她却神态自然地补充道：“未婚。”我这一听，我心头一紧，40岁未婚的。可真是不太好找对象啊！于是我邀请他坐下来，开始细细聊他的情况。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啊？他说他是一名医生，1983年出生，有车有房，还有存款，这收入可观得很。他接着说想找个副厅级以上的公务员，或者年收入100万以上的男人。我愣了一下。清晨的空气中仿佛浮现一股无奈，我们能不能提一些实际一点的要求呢？我心里隐约有点火大，真恨不得出门口的那只看门狗踹一脚。这门开的真不是时候，我好言相劝道：“你是不是我打击你？就算你条件好，但男人大多关心的还是你的年龄、外貌和性格这些。”经济条件固然重要，但并不是绝对的决定因素。那些有能力的男人可以选择更年轻的、条件也更好的女士。他听着，神情逐渐凝重起来，开始回忆起自己的过去。他说，他真的很后悔，当年30岁的时候本该结婚的。那时，他跟一个谈了3、4年的男朋友分手了。那男朋友可是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在国企工作。不过男方的家庭条件一般，来自乡下，他的父母有些嫌贫爱富，鼓动他去跟另一个家里开厂子的男人相亲。他当时也觉得自己条件不错，就开始寻找更好的对象。但相亲并没有他想的那么顺利，对方看不上他。而他在那之后也一直在不断的相亲，他有很多明确的要求，不仅仅是经济条件，还要有眼缘、有感觉，男方的情商高，懂得疼人。而他有时嫌弃这些男人年龄大，有时又挑剔另一个男人家庭背景不佳。就这样，他挑挑拣拣，没有一个满意的。时间一晃，到了35岁，父母焦急了。也不再嫌贫爱富，只求他找个条件差不多的男人。但女孩心气甚高，不甘心随便嫁了。周围的朋友同事，一个个都在看他的笑话，他心中更是愤愤不平，坚持继续挑选。再挑挑拣拣，又过了5年，40岁了。这时候他才猛然意识到，或许自己该改变标准了。而随着年岁渐长，他想找个合适的对象越来越难了。年轻时总觉得身边的人比现在遇到的都更好，那种机会一旦错过，再回头看，心中难免有些后悔。人数少了的时候，身边的人纷纷劝他赶着找个二婚的，未尝不好。可这有孩子怎么办？他担心和前任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，即便没有孩子。他也总是觉得，哎呀，这年龄不小了，还没结婚，基本都是别人挑剩下的货色，不是这里不愿意，就是哪里不愿意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人渐渐少了，父母几乎也都放弃了希望，亲戚们不过是笑笑当消遣罢了。其实，这女士的条件还不算差，这些年也算是越混越好，多少还有一些面子，在外人面前。他总说自己这些年忙于工作，所以没有时间找对象，但真正的原因只有他自己清楚。如今，他开始觉得一个人过一辈子实在是不行，还是需要一个伴，于是他又来找我帮忙匹配对象。他的要求倒也没有变，就是希望找个有能力、条件不错、长相尚可且情商较高的男人。我从不胡乱介绍对象，找人结婚首先要着重合适，其次才是你是否喜欢。过了35岁还未结婚， 你就该意识到问题很可能出在自己身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应只看自己想找什么样的，而是要考虑市场上什么样的人能看上你，这才叫合适。于是我给他出主意，如果想找条件好的，你就往年长的方向找，年长的10岁甚至20岁都可以。你得有些冒险精神，50岁的男人有没有钱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不光社会地位清楚，车房、年收入、存款，甚至退休金，多少都一目了然。孩子都上大学了，也不需要你来养。他比你大那么多，你可以尽情挑剔，你有绝对的话语权。他皱眉头，摇摇头，不愿意接受。50岁都半百了，人生的半截都埋土里了，我可不想伺候老人。那好。你想找年轻的，我们就往小的方向找，小个10岁、8岁都行，主打情绪价值、精神陪伴。这个时候，你就不要苛求别人条件好，该你买车买房，你得抓紧，别太小气了。我相信自然会有人愿意。再出去一看，你就是那个有能力的人，而他坚决地说：“那绝对不行。”于是反问我：“那不就是变相的成了包养了吗？”大姐，你寻觅对象，总不可能什么都如你所愿，处处皆满，你想占尽所有好处。他扬言想要找个条件相当的同龄人，我心平气和的回应：“可以呀，那你就去寻觅一个离异带娃的，心甘情愿给人家孩子当个好继母。”他声色俱厉的拒绝了。觉得会牵连太多麻烦事，那我又退了一步，也行，那就找个不带孩子的，条件不如你的，但心地善良，工作稳定，对你好的。他听后仍是一脸不屑，心里充满了对现状的不甘。他就是执着于寻找一个条件上佳的对象。此话如利剑刺穿我的耳膜，我不禁感叹：出门右转，自便吧。很多人在找对象时都是一味找找找，从来不反观自身，想过没？为何总是找不到那个合适的对象？你要一旦能明白这个原因，恍然大悟间，你会发现自己脱单其实一点都不困难。错过机会，后悔又有何用？说到底，你应该珍惜现在，活在当下，用心发现那个最适合你的人。仔细想想，也许真应该入伙一个大龄剩女养老院，那可是前途光明的朝阳产业。而就在前几天，有一个42岁的未婚大龄女性私信我，向我询问是否还有希望找到合适的对象。她坦言自己曾经过于挑剔，现在相当后悔。回想起之前错过的那些人，其实都有不错的。而他当时沉浸在自我调教好的迷雾中，总能找出别人的毛病，觉得没有一个满意的，仿佛全天下的男人都配不上他。即使后来有接触的异性，也没觉得相处得多好。他说："我可能对婚姻有一种洁癖吧，我无法接受存在瑕疵的婚姻，所以不仅是在追求一个完美的人。"还在追求一种完美的关系，我害怕争吵，害怕那种破碎的感情和勉强维系的婚姻关系。我渴望的是一种无可挑剔的爱情，不需要花费心思去维护的婚姻。他问我是否他的想法有问题，可是现在他不知道还能找到什么样的人，他希望我给一些建议。于是我说。既然你现在要找对象，那么就要降低一些标准，找到条件不如你的也可以。如果你想找一个条件好的人，可能要考虑年龄比你大很多的，甚至是离异有孩子的。他听后立即表示，还是宁愿找一个年龄相仿、条件不如自己的。这个时候，我就给他看了几个男士的资料。他看完后说："佳倩啊。"这几个我感觉都没有眼缘，他接着说：“如果找个条件不如自己的，那至少要有点吸引他的地方吧。 比如长得好看，或者比他年轻、阳光一些的都行。我听了他的这番话，简直无语了。那个年纪和你相仿，甚至还比你年轻的小伙子，他要是长得阳光帅气，哪里会缺你的喜欢呢？你要说想养的小白脸吧，我看你这点实力，恐怕还差点火候。虽然你条件比一般人好些，但却还不足以吸引一个比你年轻、阳光帅气的小伙子，愿意心甘情愿跟你结婚。他短时间和你在一起倒是有可能，可要说到结婚，那几乎没戏。后来他又变了主意，说那就找个条件比我好很多、年纪大十岁以上的男人，这样也行。但这样人最好是资产过亿、事业有成。听到这，我更加无言以对，我们的对话也就戛然而止，因为我也不愿意再和他浪费时间。我相信，要是我真给他找了个50多岁、资产过亿的男人，他大概还嫌人家老呢。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，特别是女人，年轻时自以为是，等到年纪大了，就只会被挑挑拣拣，就像晚间的菜市场，论挑论拣，却无人问津。就在今天，我接待了一位28岁的女士，她像复读机般道出了那些熟悉的理论。她说，女生结婚要彩礼有错吗？父母把自己养这么大，彩礼的要求只不过是希望能为未来的家庭生活增添一些保障。难道我的命运就是无条件的嫁给他们家，成天忙碌着洗衣做饭，甚至成为生意机器吗？完成了所有家务之后，我还得照顾他和他的全家。在一些男人的眼里，这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，没有半点价值体现。而我呢，为了这个家，不得不放弃自身的工作，等同于失去了社会价值，连同我的青春和尊严。掏钱的时候，我还得看别人的脸色，最终可能还得面对他背叛的现实。真的到了那一天，我这一生也就真是两手空空。青春美好的岁月本应属于自己的，却耗费在家庭琐事上，陪着这个男人成长。如果有一天他功成名就了，留给我的可能只有两个字：离婚。如果我选择出去工作，那时间和精力就会被工作占满，无法照顾家庭。这种生活与工作的双重压力，对一个女人而言实在是太难了。现在还有谁愿意承担所谓家庭主妇的角色呢？破旧的传统观念正在逐渐被抛弃，越来越多的女人走出家庭，选择工作，经济独立，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，多自由啊！所以，我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也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。乍一听，这话好像没什么问题，可你细想啊，里面漏洞百出。首先，男女有别，社会职责也不同，男人和女人都应该各司其职。你该生孩子，那你就去生，他该赚钱养家，那他就去赚钱。彼此理解，互相包容，这才是一个完整和谐的家庭。其次，他开头一句话里就充满了谬误，我们都是父母辛苦养大的，他以为自己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家务活怎么办？你能说是给他们家干的？你自己不也住在这吗？孩子就是给男人生的，这简直是荒谬至极。难道孩子只认父亲不认母亲吗？你自己把自己当成保姆，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生意机器，那自然会失去尊严。你的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没办法赢得别人的尊重。还有，关于彩礼这件事，简直是滑稽至极。从你要彩礼的那一刻起，你已经输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要啊，你在伸手啊。一旦你在金钱上展现出弱势地位，那往后你就处于被动状态。这种婚姻根本没有真正的平等和尊重可言。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你真的认为你是在用自己换取金钱吗？其实，不正是我们自己在把自己物化吗？现代社会中，有许多人并未真正理解彩礼与嫁妆的真实意义。古时候，彩礼与嫁妆是相对等的。嫁妆不仅是娘家人实力的展示，也是为女儿出嫁后的生活保障。然而，现在很多人仅仅关注彩礼，而不谈嫁妆。这不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买卖吗？父母们似乎也认同这种观点，他们认为养大一个女儿总得换点钱回来，否则几十年的养育怎么能没得好价钱呢？这种演变出的风俗实在是让人瞠目结舌，令人无法理喻。如今，你们是不是有些明白为什么马斯克要执着于开发机器人了呢？